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亲爱的朋友您好，我是念慈，欢迎您收听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我们衷心的期盼每一次节目当中为您所邀请的来宾，他们分享的故事能够触动您的心弦，让生命影响生命，生命祝福生命。今天云彩飞扬为您邀请的是目前在台北市政府工作的李静雅弟兄。李静雅曾经在小学的时候短暂地接触过教会生活，然而随着父亲的骤然过世，他们举家迁回了台南老家之后，因缘际会的他当起了乩童。他满以为这是自己能为乡里所做的贡献，却没有想到这个表面看来十分神勇的乩童，一到夜晚就被空虚惧怕的情绪所控制，心中从来没有平安。记忆中父亲的死是大人们口中的祖先没有拜好所造成的。他虽然当了乩童，却无法抹去心中对传统民间信仰的怀疑，这也使他一直怀念幼时在教会中曾经享受到的快乐与幸福。抱着这个寻找幸福的念头，李静雅可以说是自己进了教会，也真的从此拥抱幸福。他的生活中充满了神的恩典，让他忍不住要随时欢呼赞美神。您想知道究竟他的生命历程中有着什么样的曲折离奇，又有着什么样的神机奇事吗？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李静雅的故事。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李静雅弟兄来到我们当中。李弟兄您好。
你好，还有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
首先我想请您聊一聊的就是您的成长背景，因为知道您年少的时候曾经有做过一段时间的乩童。
是。
您可不可以简单的把您的成长背景稍微介绍一下？
好的，我本身是住在台南县啊，一个嘉里镇一个小村子里，只有28户人家，都是传统的民间信仰。自从我开始长记忆，我的父亲啊，他就到台北市啊来工作，所以啊，我小时候都是跟爷爷在一起，直到三年级来到台北跟我家人一起生活。因为一二年级的时候我就把我爷爷真的气到没辙了，因为小时候逃学啦、打架闹事啊，口袋放那个吃西餐用的叉子啊，因为常常会跟人家打架 打输人家很快解决，就他只拿起来往人家嘴巴戳了下去，我就跑啊。如果那个头比较小了，他一定要跑啊，跑我就追杀到他家去，门锁起来，我把玻璃打破继续打。真的是我也气到没辙啊，就把我送回台北，就跟我父亲、跟妈妈、跟两个弟弟、跟妹妹住在一起。啊，那时候比较能够体会到，原来我爸爸是有暴力倾向的人，常常欺负我妈妈。啊，当然我们小孩子调皮捣蛋，就把我们打得好惨。打完了以后呢，还要塞到茅厕里面去，所以啊，真的整个有那个恐惧感。在那个时候呢，礼拜天啊，小孩子都会到处去玩，就有机会接触到教会。刚好那大哥哥大姐都邀我们到教会去，那个听耶稣的故事啊。我觉得，那些信耶稣的呢，大哥哥、大姐姐的，还有他们的父母亲呢，怎么整个的谈吐啊什么的，我觉得很不一样，很特别。到他们的家，给人家感觉非常的，窗明几净啊，很舒服的一个感觉。可是我家呢，因为我们是传统民间信仰嘛，到晚上啊，那个灯关起来，就剩下那个神龛啊，那个红灯啊，两盏好小的，所以我感觉怎么落差那么大。啊，看到我父亲是这样子的，对我们的妈妈还有小孩是这样子，真的是差很多。因着这样子，我就很喜欢礼拜天就能够到教会去听耶稣的故事。
所以教会的气氛，还有教会里头的人，他们对人的态度，
对，
也是当时对于年幼的您来说是很大的吸引。
对，他们给我的感觉，信耶稣的讲话比较有水准，啊，那些我们的传统信仰好像真的有落差。我们那时候要跟爸爸妈妈要一点钱买糖果，真的是很难的事情。可是，一到教会，听完耶稣的故事，有奖征导，就有糖果、饼干。我总共接触教会接触一年多，国小四年级的上学期一结束，就回乡下过年。回乡下过年，我们本来就准备上台北，因为大年初五开工嘛。就在大年初三的早上，当我醒过来的时候，我的父亲被那个邪灵给附身，把自己全身脱得光光的，整个嘴巴污言秽语啊，台湾话的三字经、五字经、六字经都出来了。我过去叫他，他不认识我，那两个眼睛啊，很邪恶的那个光。我去叫他，他把我踹开。他就爷爷就请了鸡桶啊，请示神明啊，结果说祖先啊没有拜好。那时候十岁的我，那时候就祖先没拜好，弄得我爸爸这样子，我觉得很奇怪。因为我们这个大年夜啊，都会拜啊，什么神明都要拜，而且祖先都要拜，怎么会没拜好，弄得我父亲这样子？好几个大男人啊，我爷爷啊，我伯公啊，我叔叔啊，好几个大人才很用力把我父亲压制在床上，才把衣服穿起来。又怕他随时又发作，因为他整个的虚脱，所以又到村里隔壁村里面去找了一个医生，就给他打镇定剂啊，又给他吃镇定剂，就这样子大年初六啊就去世了。所以那个时候觉得说生命是怎么一回事，才前几天好好的，过了两三天没留下一句话，就这样就走了，让我觉得对生命起了好大好大的疑惑。所以我们就举家就迁回到台南啊，就我妈不认识字嘛啊，所以就是帮佣啦，还有自己田里的几亩地啊，根本没办法照顾我们。过了两年，外公外婆那边啦，还有爷爷奶奶啊，他们就希望我妈妈改嫁。我继父是退伍军人哦，他带我们像斯巴达教育一样，因为他是带兵退下来，所以啊，我们四个小朋友好像哦，他训练的兵一样啊。那时候我就开始叛逆，因为我亲生父亲也是很有暴力，我也是很有暴力的，所以常常跟我继父啊张飞打岳飞啊，打得满天飞啊，哇，真的常常闯祸啊！啊，我妈妈就在房屋后面如山烤皮啊，哭的那声音都会，台湾话都会砍息啊。然后每次闯祸回来跟他认罪啊，隔天就忘了，把我几乎气到心脏病。
听您刚刚描述，您的小时候哈，在地方上有点像周楚的人物。
哎，对，没错。
那村里当中大人小孩他们对您的看法是怎么样？
有一次我妈妈跟我讲说，邻居一个长辈说我长得还是这么坏啊。哦，到处闯祸的话，长大要把我拿菜刀把我砍了。那时候我觉得我有那么坏吗？我真的很坏，因为常常破坏人家东西，偷人家东西，要打架闹事什么的。所以就在一次的庙会，我想说， 哎，周楚除伤害，想说为村里面尽一点事，哎，就是这样的因缘机会，哎，就在那次的庙会，把一尊偶像老虎的偶像请出来，求那个灵能够降在身上，能够为村里面做一点事。求了好几个小时，从太阳平息求求求到太阳下山，结果那偶像就降下来了，哎，就完成了整个的那个绕境的仪式。真的有那个灵的力量，我的脚被那个玻璃碎片啊，被那个九重葛的刺刺到都没有感觉，
都不会觉得痛，
好神勇。
那个虎爷要请出来，他是有些什么样的条件还是怎么样？
我不知道，可是那时候连那个庙祝就过来，来烧香啊，来什么？因为那是整个仪式一直没办法开始，就因着那个虎爷的灵啊，从我们所谓降到身上以后，
嗯、
啊，那另外那个乩童，哎，大花哥都也起档了，才开始，才完成那整个绕境的仪式。
哦，就是说，那在那之前，在你去求这个虎爷之前，就是一直没有办法进行到这一个。
对对对对。就是那时候就觉得说，好，为村里面做一点事吧。过了以后，常常有庙会就有我，可是落入更深的虚空里面，更深的黑暗里面，常常怕那个黑暗的势力来压我。
您当乩童的那段时间，
嗯，
您的交友状况啦，您的生活状况啊，
真的那时候所交的朋友都是当然不读书没有工作的，常常把自己搞得很晚很晚，因为怕一回到家睡不着，哇，那个黑暗的诠释真的会有恐惧。有一次我跟我同学到隔壁村里面跟女同学鬼混到很晚，那天晚上要回家，我同学偷骑他爸爸的摩托车，我骑脚踏车，因为就要经过坟地，就跟我同学讲，我抓着你们的肩膀，因为我怕如果骑脚踏车骑到刚好那个坟场附近啊，刚好如果脚踏车绕链啊，真的用爬回去也要爬，
吓坏了。
哦，真的，那真的是因为鬼故事看太多了，而且我同学答应就呼啸而过，结果他摩托车有灯，我脚踏车没灯，前面一个窟窿，他闪窟窿，结果我脚踏车就往那坑里面去撞了。撞了以后眼睛也飞掉，牙齿，这个牙齿都假的了，不是真的，下巴还牙齿掉了，啊，眼睛坏了，我就赶快来帮我找牙齿，整个牙龈都麻了，因为想说把牙齿找回去再用强力胶粘回去，那时候又没有三秒胶，那时候真的太，到底是天真还是没有尝试也没有见识，所以真的那时候极度的没有平安，让我想到说当乩童到那这样子怎么，白天很神勇，可是呢又不是天天有庙会，
所以您自己也明白说地方上的人对您的看法是如何。
当然了，哎呦，我妈妈常常头都抬不起来，就气到心脏病了，因为常常闯祸。我是很坏的，年少无知也有啊，本身就很叛逆。像我弟弟啊，我听唐王听不爽啊，脚就踹了，踹过去了，所以我就气到心脏病了。干脆我国中毕业我就没有读书嘛，啊，就把我送到台南县啊仁德那边去工作，才接触到教会。我挣扎一年多，我好想进教会，又不敢进去。这个不敢是因为我是个乩童呢，我又是长孙呢，怎么可以叛教呢？怎么可以这个忘祖呢？挣扎一年多没进过教会，我都好想进去。
是因为对小时候在教会里头留下来的印象。
对。真的，我好想，我知道在去教会有平安有喜乐，可是我又是乩童的身份，我挣扎一年多。
那您当乩童当了多久？
一年多，快两年。
嗯，
一有庙会我就回去，因为我有特权，总经理是我邻居，所以啊，一有庙会我一定可以请假了。可是真的没有平安，没有喜乐。
像是
您经过一年多的挣扎，是在什么样的状况之下让您勇敢的进教会呢？
就在民国68年的圣诞节，我不知道是平安，我以为圣诞节应该是圣诞节在庆祝，我不知道，平安夜也在庆祝，我就骑着脚踏车，没有在我人台南仁德那个附近那个教会，我就骑着脚踏车骑到台南市去。看看有没有人会邀请我进教会，在台南市这个一个民族路那边刚好有个教会，我有听到教会里面哇好热闹的声音，我以为他们在彩排，所以我就在那个教会门口啊，在那边逛啊张望啊，就有一个中年的一个伯伯出来啊，看到我就说年轻人你要不要进去，就把我带进去，把我带进去一看，哇好多人啊，有一群小朋友在台上这边跳不是欢腾就住下江，才知道是最后一个节目。哦，那时候我觉得啊好懊恼，早知道我就早一点来，但是啊懊恼又有何用呢，他给我一个碰柑还有一包糖果，让我想起小时候这样是一个甜蜜的滋味。最终啊他还给我一张福音单张，陪领义兵布道聚会。哇，真的感谢主，是印的那张单张，12月26、27、28三天就在那里举行。我就期待26号下完班吃完饭洗完澡赶快骑着脚踏车差不多一个小时骑到那个教会。当我一进去，人家唱诗歌都唱完了，是坐得满满的人，那个是教会，是传统的长条的椅子，然后我就坐在蛮后面的啊，牧师讲到啊，因为那个牧师是广东人啊，讲那广东腔，虽然国语已经讲的尽量很标准了，可是我还是听不大懂，因为我是乡下人，台湾的小孩，所以对那时候对国语，虽然我几乎是外省人，可是我几乎常常跟我们讲台湾话，所以国语还可以听得懂一些，可是他那腔调比较重。最主要是说牧师请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整本圣经那么厚，我不知道怎么，就一个中年的那个妈妈就很有爱心的过来帮我翻圣经。当然一帮我翻圣经的时候，我眼泪一直掉，我眼泪一直掉。为什么？我觉得真的是被接纳，被爱。那时候真的感触很深。那个牧师翻到哪一堆经文，那个妈妈就会帮我翻。可是我真的不知道牧师讲什么情节，只是那个妈妈这样的一个动作，就让我一直哭，一直哭，一直掉眼泪。到最后，那个牧师就要呼召，就是啊，我们来祷告啊，现在第一次来的还没先一个举手，我赶快第一个举手，因为我要信耶稣，我知道耶稣有平安有喜乐啊。那陆续有好多人都举手啊， 那就请他举手站起来，我赶快站起来。请他站起来了，请着到台前，我第一个跑到最前面，我手还要举着高高的。我觉得真的是耶稣可以给我平安喜乐。我以前在一边拜拜，真的是啊，什么都没有平安，没有喜乐，只有逞凶斗狠呐、所以有那次，我要让耶稣看到我真的要接受他做我的救主。好，到最后就同工跟我们留资料啊，跟我们陪谈啊。第二天值班啊、我就没办法去。第三天啊、我一样下完班吃完洗完澡，刚刚骑着脚踏车骑到教会，一到那边人家唱诗唱完了牧师也开始要讲道啊、我人家是坐了满满的，我还是坐在后面那附近的位置，我就在张望前一天那个妈妈呢，我也不知道她妈妈长什么样子啊，因为那时候头一直低，一直哭，一直哭，所以啊，又一个妈妈又过来帮我翻，哇，真的让我又觉得说，真的在教会里面，真的很有爱心，不是只有一个妈妈爱心，真的很有爱心。先一个伯伯邀请我进去教会，哦，还有那个第一个妈妈帮我换圣经，又第二个妈妈帮我换圣经，我觉得教会充满了爱。因为我们传统的信仰啊，传统的信仰风调雨顺啊，国泰民安，那是牌楼的事。每个人啊，香一拿起来啊，就是啊，就他们所信仰的神明啊，保佑全家人啊，平安啊，身体健康啊，小孩读书顺利啦、啊，能够赚大钱啊，根本不会想到去为别人，都是为自己求啊求啊，就给我啊给我，真的很本位主义。可是到教会，真的真的是主动关心。真的让我想起伯伯的爱心邀请我进去，妈妈帮我生，还有小时候那些大哥哥大姐姐。所以啊，我现在我信耶稣了，只要有新来的朋友，我一定主动过去跟他们握手啊，甚至啊去拥抱他们啊，他们有圣经我就会赶快迫不及待赶快去帮他们翻。因为我经历过在教会里面陌生疏离感，这个疏离是我们觉得不知道怎么样融入，可是就有那些爱心的弟兄姊妹过来服侍我们。所以同样的，今天我在家我也是这样子。那牧师开始呼召，我又举手，我又站起来，一个跑到前面，我手又举得高高的。我说：“耶稣，我又来了，我真的接受你做我的救主，真的神的恩典。”
所以就从此
过教会的生活。
是，那您是立刻受洗了吗？还是说
还没有？还继续慕道了几个月，到最后传道人就跟我提到这个敬礼的事，就跟我讲受洗的这个真理。我说我是传统的民间信仰，我回去在这个信仰上可能会碰到这个拜拜的问题，他们就为我祷告啊，为我祷告，我就回家很勇敢的跟我妈妈讲说，我信耶稣了。我妈妈那时候好震惊。你怎么信耶稣啊？他说你去信就好，不要带你弟弟妹妹去信，因为他还怕那个，因为我们是传统家族，怕有那压力，所以啊，我说好，没问题。当然了、我回去我就开始跟他讲耶稣，我去教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在那几天，我要回到台南上班的时候，我妹妹就跟我讲一句话，他说哥，我跟你讲一句话，你不要生气哦。我就觉得说他跟我讲话我会生气哦，原来我小时候脾气很不好。听不顺耳，我手就挥过去了，我前脚就相向了。
所以连弟弟妹妹都怕你
啊，怕他，所以他讲得很含蓄。哥哥，你去教会以后，这几天都没有听过你哦，骂三字经呢。真的让我感觉，真的呢，耶稣真的改变我。有一首诗歌说：“自从我认识耶稣，我的生命有许多改变。”自从我认识耶稣，我的生命开始了春天。真的，耶稣改变了我，真的改变了我。当然出几道教啊，真的很别扭。平安，耶稣爱你，真的鸡皮疙瘩掉满地耶。可是真的，耶稣真的改变了我。
是你觉察到的改变吗？还是说就是在
不知不觉
当中？所以如果不是妹妹这样子提醒你的话、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生命已经被改变了。
我就接触教会差不多两个多月。我觉得那时候我常常有特别聚会了，他们电话台，我们今天有什么特别，要不要去啊？我放假，因为以前放假在工厂下班在工厂都没事嘛。所以啊，一个礼拜去了三次次教会聚会。所以特别都去啊，可是这人听不懂，可是我就去。虽然听得会听不懂会打瞌睡，可是我觉得哇，接触教会好棒，会把我小学四年级下学期又到国中没有接触教会了，赶快补回来，很密集。只要教会活动啊，有特会啊，培灵会，我都去，我都跟得上。所以真的，上帝就这样改变我。从家里又回到我的职场以后呢， 我就在隔年的2月4号下午就在海边受洗、哦啊、真的是神很奇妙的带领。受洗以后牧师就跟我提到说我要继续读书，因为国中毕业啊，真的是以后出社会啊，慢慢长大学历过低了，所以我就去报名到长荣中学的补校。
您在这个受洗之后有非常渴慕的心，
是
啊，也不断的把朋友亲人都带到教会当中。
阿妹，
您可不可以从这方面来谈一谈？
感谢神，因为我无论走到哪里，人家就感觉我好像充满了活力啊，所以啊，我跟同学的相处啊，大部分同学都很喜欢跟我在一起，我就跟他讲，哎，信耶稣的人很棒啊，我就邀请他们到教会，因为教会有很多的活动啊，那、怎么刚好我们班上同学差不多有将近一半以上都有跟我到教会去。
你的影响力很大，
感谢神啊，这个不是我能够做什么，乃是他们觉得我邀约他们，他们都愿意来。因为那时候我当副班长，带同学到教会也有好几个受洗，
是，我相信他们真的在你的生命当中看到了神的一些特质，
感谢主，
愿意跟你去，
神恩典啊。就在有一次那个我们台北的牧师啊到我们台南去啊，就提到一篇信息，其中讲了一句话，说义人的后裔必定要蒙福。那时候说啊，我又不是义人的后裔，我家只有我一个人信耶稣，虽然我有带我弟弟妹妹跟他们讲福音，可是又没有机会继续带领他们到教会，所以我就开始为我继父祷告，为我妈妈祷告。因为在乡下的时候把我继父气到心脏病啊，我妈妈常常为了家里啊，为了什么，他们常常啊这个愁烦啊，劳苦愁烦，所以啊，我要成为义人的后裔，就是要为我继父祷告，为我妈妈祷告，他们有机会信耶稣。可是啊，这个在台南那段时间读书那段时间，一直都没有机会。那时候又发生了一个插曲，我弟弟在庙里又去当了八家将，接触了八家将哦，那个恶势力更大，他要去混黑社会，闯了祸，因为是他错，所以被抓去关。那高中毕业以后我就直接到部队，感谢神，我就又带部队阿兵哥又到教会。因为那时候我本来想考军校嘛，可是因为近视，所以变成当那个一般兵，我就带阿兵哥去教会，他们就跟我去，真的神的恩典啊。就在部队到澎湖又回到台湾以后，到台北啊，我就在台北的教会聚会。
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李静雅弟兄。回忆往事，李静雅承认，年少的自己曾经是个让人头疼的人物。无论是家里人，或者是乡里之间，都曾经遭受过他的迫害与欺压。由于母亲转述过邻居曾说过的一句气话，李静雅兴起了效法周楚除三害的念头。就在那一年的庙会上，迎神的仪式因着神灵不肯降临而迟迟无法展开。李静雅凭着血气之勇，想为乡里做一点贡献，跪求多时，才使得所谓的神灵降下。于是他也理所当然地成了地方上的乩童。虽然他因着当乩童的关系，在乡里之间享有一些特权， 但是每当夜晚降临之后，他心中所有的却是恐惧与不安。儿时对教会的向往，使他鼓足了勇气，寻找机会，再一次跨进教会里。他把对耶稣基督的渴慕毫不保留地表露出来。于是，在极短的时间里，生命得以被神翻转。他的家人也在他迫切的祷告下，一一地认识了神，而从传统的民间信仰中回转归向真神。当他的家族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神的大能医治之后，李静雅逢人就传福音，领人归主，以此来报答神在他们家中的恩典。现在就让我们继续来听听他的故事。
在这个过程那么三年多，我就一直为我继父为我妈妈祷告。那时候教会这个台北教会办培灵医病布道聚会，所以我就希望我继父我妈妈能够上来。他们真的接受我的邀约就上来了。上来以后呢，我从部队到教会啊，他们在聚会了，可是啊带着台语翻译的耳机啊，一直在那边打瞌睡啊，我觉得不知道怎么跟他们讲，因为他们根本一直在等着牧师来为他祷告。那时候其实我爸爸的想法可能是，哇，这个牧师应该可以替他把把脉啊，跟他抓处方签啊，回去吃药。因为传统民间信仰啊，有的时候庙里面呢、啊、有时候也是帮人家开处方
病的。
对对对，开处方签。那所以啊，想说这个牧师他们比较有水准，会让他们把脉。结果那天也没有特别为病人祷告，前一天是预备聚会，第二天才开始有这个医病布道聚会啊，就想说啊，那天结束了，上午就想带他们去饭店住啊。我们牧师说，宿舍整理一下，男生宿舍、女生宿舍，给他们弄两个床位，这样就可以省下来，不用花费。我就很放心的回到部队。当我回到部队打电话过来的时候啊，教会的那些同工就说。李静雅弟兄啊，你爸爸跟你妈妈受洗信耶稣。那时候我说哪有可能有这回事，这个真的都没有经过我同意就受洗信耶稣，哪有这样子的，我带他们了嘞，怎么这样子，我都不在场。到最后我安静下来的时候啊，有一股声音说，信仰是自己跟上帝的关系，不是谁同意不同意的问题，是你跟上帝的关系。那时候我才服下来。隔天因为白天没有聚会啊，我还在部队，傍晚放假我回到教会才知道我爸妈他们回去了。哦，那时候我真的有点懊恼。
嗯哼，好像觉得错失了他们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对啊，牧师都还没有为他们一并祷告啊，真的错失了。结果那天晚上真的神的大能在那个牧师身上啊，透过他为我们教会一个姊妹脑瘤开刀，耳朵没听见，真的开通了。他带着一只那个手表啊，是秒针会走，竟然都听得到。因为我在台上帮忙服侍，我眼泪当然掉下来。真的，哇，神啊，你好奇妙、哦！可是又想到我爸爸回到乡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就这样受洗了，是不是住在人家的宿舍，不好意思，勉为其难给人家面子受洗，还是怎么样？完全不知道。哇，那时候真的五味杂陈。哇，真的那几天真的神迹奇事。真的在那个聚会里面啊，我看到每次看到有病得医治，我眼泪都掉下来。我爸爸妈妈，
爸爸妈妈并没有在那一次的医病
没有
大会当中，
因为前年是预备聚会，没有为病人祷告。
是，
那、啊、他们就隔天就回去了，所以我五味杂陈呢。可是感谢主哦，我回乡下去，我就要 test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嗯，
我妈才跟我讲说，从台北回去以后啊，我爸爸的心脏啊，因为固定要吃心脏病的药，他没有再吃呢，完全好了。
完全好了。那时候我觉得说真的假的，可是啊，听我妈妈这样子讲啊，她没有看她在吃药，也没有说不舒服。我觉得哇，真的，哇塞，上帝的神迹真的发生在我家哎！
奇妙的是，你父亲从哪里来的这么大的信心，他就因此不吃药了？
这个主持人，你这样问我，我真的也不知道，我也没有忘了问我爸妈，因为我父亲常常会不舒服才会吃药。
对。
对这个吃药真的是哦，
很在意的，
很 care 的。
嗯哼，
因为我们教会的创办人那个牧师也是心脏病，他就从马路从这边要到对面啊，他一定要吃药，他才敢过去。他信主以后呢，他说上帝可以医治啊，他就是觉得上帝可以医治，他就从山脚下一直跑跑跑跑跑到山上，就这样跑上，竟然没有发作。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教会那个同工有跟他传福音这样子。但我几乎哪有这么的那么斗大的胆子，这是从我妈妈口中说，竟然没有看到我爸爸在吃药，真的神的恩典。我就问我妈妈，妈妈你为什么受洗信耶稣？她说你爸爸受洗，我当然跟着受洗啊，因为我一天在天上才能够在一起啊。我说哦，感谢主。信主以后，我妈才跟我讲，她有气喘，很严重的气喘。我们当兵她都不会让我们知道，小医生看到大医生，小医院看到大医院，没有用，到处求神问佛，花钱。我外婆为这件事情也去求神问佛，没有用，就跟我基督受洗信耶稣，感谢主，到现在没有发作过，真的神恩典啊。第二个神迹在我们家，这个病得医治的神迹。
我知道好像您还经历过神的其他神迹，包括您夫人
哦，感谢主，哇，
有不孕症的问题。
对对，上帝真的为我的后代着想，我太太真的长得很标致。我太太是山东人，中央山脉以东阿美族，真的是神的恩典。她是护士啊，结婚两三年，我们一直因为我奶奶啊，我阿妈一直希望赶快生小孩，因为我29岁才结婚，所以以前就一直在催，到最后啊。检查不孕症，子宫内膜异位，医生说这是不孕症的一种啊，真的常常被同事嘲笑，他真的很难过。就在一次的能力研习会啊，那个牧师就为我祷告，跟我讲说明年他再来的时候我太太会怀孕啊。我就回去告诉我太太，我太太不以为意啦。过了一个月，又一个以色列宣教士来我们教会啊，我们就请他为我们祝福祷告。第一句话，我们连跟他讲什么，第一句话就说上帝要给你一个 baby 哦，我带他哭得像什么一样，哭了稀里哗啦。
因为这句话触动他心中最深处的痛。
对啊，因为他说都常常讨厌我太太，你是个女人吗？连个蟑螂蚂蚁都生不出来，你在搞什么？哎，真的真的哦，所以当然他内心的痛。隔年真的怀孕，哇，神的恩典呢！怀孕以后，这个那个牧师第二次才真的，我太太那时候已经怀孕8个月了。我跟他讲这个事情，那个牧师也忘了这档事了，因为他为太多人祷告了。哦，他解释，哦，他有画这个预言。到了11月，那个以色列宣教士又再次回来台湾，哇，刚好满月就带过去给他看啦。他还不知道他有为我们画这个预言啊，他一个同工第一次来台湾就为我女儿祷告啊，就为他发言说上帝给你一个 baby 是上帝给你的礼物，他以后长大是宣教士，不止活泼，非常活泼。现在我女儿已经高一，在主日学在服侍，今年也在舞蹈这方面来教一些小朋友。昨天老师也跟我讲，他说你女儿真的在学校是非常活泼，神的恩典。第二年上帝又给我一个儿子，现在在教会青年牧区第三把鼓手。
所以府上的人都有音乐艺术方面的天分。
这个我们家皇后还有我女儿我儿子啊，我不行，我感觉统合不好。
可是您好像也有在这个艺术方面有一些发挥耶。
没有，我小时候就说相声啊，那个主持活动哦。我女儿长得很可爱啊，所以啊有经纪公司找上门，我也因为一年之后我也接了好几支广告。
您觉得这些都是神帮你预备的恩典？
阿们阿们阿们。
您不断的带亲人信主，
是
那么在父母亲陆续信主之后呢，您的兄弟姐妹呢？
啊，我弟弟八家将关出来以后呢，我们就传福音给他，他也信主啊，到最后他也有一个对象， 竟然因为在乡下庆祝的人口真的比例更少，认识一个在庙里面的会计，他们全家也都是拜得很厉害的，我就传福音给他，说你嫁到我们家，那个我们家是信耶稣的，是基督徒的家庭，传福音给他，诶，他也愿意接受，他也信耶稣，他也不孕症，就
也是经过医生诊断的。
对，经过医生诊断，哦，他们比我们还久，一直都没办法怀孕，我就邀请他们夫妻上台北来啊，再一次的特会，也请牧师为他祷告，回去也怀孕了，两个儿子，哇，感谢主。啊，这次连姐回去的时候，我妈还跟我讲说，我弟弟大儿子说现在念国小，说他长大要当传道人，要当牧师。我说哦，感谢主。在信仰过程当中哦，看到一路上哦，真的是神迹奇事在我们家啊。我个人的神迹，因为我没有什么病嘛，只是婚前58，婚后85，婚前28药，婚后38药，因为我太太太会照顾我了。我现在在台北市政府工作已经20年了啊，我进到台北市政府工作也是真的也是神机骑士，就在一次的偶然机会里面知道他们有内部招考，就有个弟兄告诉我这个事情啊，我就去报名啊，结果呢我的这个资格不符，他们要的是电工电职还有资讯，我呢我是机械制图，根本科目不符，我们为这件事情呢、就祷告，祷告完了以后，我们就直接到台北市政府去拜访那个甄选小组啊，甄选小组啊，他们有这个要不要让你考，我们就说啊，不然你让我考考看嘛，考不过拉倒嘛，真的神的恩典，就在报考那一天有差不多100-200个人，他们要的名额就有10个，在我们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多人想进公家机关，因为外面景气还很好，真的神的恩典，那个学科啊我只会差不多10题左右，因为科目不符，其余的都用猜的啊。那个数科真的很感谢主，刚好是因为我是练那个补校，白天有去工作嘛，刚好那些是我在白天工作的时候啊，我都有学到，刚好数科的分数啊 cover 那个什么学科分数，竟然啊第4名录取，真的神的恩典呢，一路上走过来20年了，真的感谢主。我也常常有机会在市政府一些的活动啦、运动会啦，常常有机会跟那些学员，因为我是啦啦队的老师之一，有机会就传福音、发福音等等，真的很感谢主啊！我家人真的是经历上帝好多好多奇妙的带领啊，因着接受耶稣基督啊，透过上帝给我们这样子一个恩典啊，我爸爸这个心脏病得医治，我妈妈气喘得医治，我太太跟我弟弟的太太不孕症，真的是一路上真的看到神的恩典，所以啊，真的信耶稣不是单单给我们心里的平安，这个医治透过你的信心向上帝来祷告啊，和弟兄姊妹啊陪同啊，医治也会临到你的身上。
是因为圣经上也告诉我们，神会给我们个人有不同的恩赐。
阿门。
所以医治也是从神而来的一个恩赐。
阿门。是是是。所以真的，信耶稣，你可以去经历看，很奇妙的，打开你的心，试看看。阿门。
是，真的是看到神在你们家人当中。有很多很多的恩典。
阿们阿们，哇，信耶稣真正好。
听说李弟兄您曾经用数来宝的方式把您认识神信主整个的过程都自己编制了一套哈。您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是我们前会有个弟兄啊，帮我整理过后以后，我自己再修正过的，还有一段数来宝，我当然在空中，来秀一段呢、给我们的朋友来听听。哎，数来宝呀，数来宝，如何挽救那苦恼？办法只有那一宝，来信耶稣真正好，包你快乐又逍遥。圣经真理天天巧，恩典无穷比天高。遇到困难没烦恼，向着耶稣来祷告。耶稣为你担忧劳呀，担忧劳。天天张口开心笑，教会服事真正好。小组聚会妙妙妙，弟兄姐妹齐辅导。靠主就来得胜了呀，得胜了。读经祷告赞美操，包你整天精神好，永生天路来奔跑，天上冠冕保存好，来信耶稣真正好呀，真正好。哈利路亚，真正好。
信仰当中所享受到的福气、
哎、
还有教会生活都简单明了的为我们做了一个介绍、
哎、
谢谢你。从您小到大一直到现在、您整个的生命这样的变化、
嗯、
您有些什么样的感想，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因为这些影响都是从神而来的。
阿们。
所以如果要您去跟大家分享福音的话，您会怎么样的去介绍这位神给还不认识他的人？
嗯，因为人家会都会邀请我到很多的团体啊什么去，我都想办法让人家知道我是基督徒。自我介绍的时间啊、
嗯、
我就会说，哎，你好，我叫什么名字，我是基督徒，我在哪里聚会啊，就这样子就会有人会过来，哎，你是基督徒啊。只要有人一问，那我就开始话匣子就打开了。诶，有时候我会主动去关心人，
嗯哼，
诶，就跟他聊，就机会切福音。因为我是从粪堆里面被拯救出来的，因为我在那黑暗的里面光景里面被拯救拔出来，所以真的我很愿意让更多人认识耶稣。所以我以前还没信耶稣的时候啊，我真的是在黑暗里面，如同圣经路加福音说，因我们上帝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那些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所以我碰到没有信耶稣，我就想办法让他们认识耶稣。碰到那些信耶稣的软软弱弱，我就挑战他出来，宁愿烧尽不要朽坏。就是这样子，因缘机会接触了全无会，扩张我更大的服事境界。
嗯哼，
所以我说我还没信耶稣以前是黑暗的啦，信耶稣以后变彩色的哦，在我自己的教会一直这样配搭服事，哇、哦，真的很绚丽的生活。
谈一谈您的家人好吗？
哦，哇、哦，真的，我妈妈真的是还没信耶稣以前呢、啊，四五十岁看起来像六七十岁一样，哇，满脸愁容啊什么的、啊，
超凡太多。
哦、对，信耶稣以后，哇，真的感谢主呢，我妈不认识字，我妈二十九年次，今年刚好满七十岁，七十一。真的嘞，他现在他不认识，礼拜二去查经班，礼拜五去祷告会，礼拜六还到教会啊去帮，因为乡下哈、哦，一定有一些灰尘啊，他就去把整个教会打扫干净，让弟兄姊妹礼拜天可以去聚会。整个现在啊，看起来像五六十岁啊，他整个的价值观都改变，不然以前哎呦，真的烦恼东烦恼西啊，
生命也不一样了。
真的很感谢主，我们大部分的男生的聚会就比较困难。我妈妈，如果我爸爸不去聚会，或是我弟弟不想去聚会，我妈妈才会发飙，不然他不发飙的。所以啊，真的是感谢主哦，信耶稣真的很好。
谈一谈你们的家庭气氛如何？
我们都把我们家的妈妈把她当皇后在看待。我们当然，我们一家人，我太太在圣乐服侍舞蹈，啊，我在教会，我是教会的执事，哦，啊，也在前路会有一些的配搭，现在在国会带一个小组，哦，啊，我们常常会有教会的活动，啊，我是教会里面，哦，我们分区的区长，啊，都是尽量把周遭的朋友带他们认识耶稣，
嗯，
接触教会，
是。这么投入教会，是因为这个信仰给你们全家都带来十足的喜乐和平安。
阿们阿们。真的，放眼过去整个的媒体可以看得到，很多人都是因为没有机会接触教会，导致婚姻破裂、烧炭、自杀。真的，因为他们没有接触，对，他们没有教会的生活，没有接触教会，没有人去关心到。
正因为爱我们的这位神，所以我们的生命充满了对自己或者对别人的爱。
阿们。我可以唱两首诗歌吗？
欢迎。
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我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周六整个礼拜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主耶稣真好，我要来赞美我的耶稣，对我真好，除去我的烦恼，使我每日笑，我的耶稣对我真好，我的耶稣对我真好，
被我整好。
从您这首歌，我们感受到您无比的喜悦在心中。很多人对教会生活或者是对基督徒有一种误会，因为以为基督徒要受到很多的约束，所以人生是严肃的。从李俊雅弟兄刚才跟我们所做的分享，我们可以推翻这个错误的观念，
是可以活出生命的色彩。
是，谢谢您。
谢谢。
圣经中记载着，神说，因为寻得我的，就寻得生命，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又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在今天李静雅弟兄的生命故事里，让我们看见神是信实的，他的应允他必成就。亲爱的朋友，你生命中是否也有这样一位信实可靠的神，可以无时无刻无所不在地垂听你的祷告呢？别再犹豫了，耶稣基督是你唯一的选择，只有他才能使我们与创造生命的主连结。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已经征得李静雅弟兄的同意，将会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做成 CD 卡带，欢迎有需要的朋友来索取。此外，救恩之声也为想要更多认识基督信仰的人预备了救恩圣经函授课程，由专业的老师有系统的带领您研读圣经，欢迎您报名参加。不论您是要索取 CD 卡带，或者是报名参加圣经函授课程，您都可以用下列的几种方式和我们联络。救恩之声的联络电话是02-2754-1144 02-2754-1144。我们的传真号码是02-2755-7822 02-2755-7822。如果您是用写信的方式呢，那就请您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您务必要注明给云彩飞扬节目收，或者是给我念慈收都可以，想念的念，慈爱的慈。节目进行到这里，又是该跟您说再会的时候了。非常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以及旧事传播协会天韵诗班所提供的诗歌及音乐，当然我们更感谢您的收听。念慈祝福您天天经历神，时时与主同行。云彩飞扬，与您下次再会。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 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